商岸 APP 使用 On Air 语音直播功能，畅聊同游，友善日常大小事。
本集 Podcast 参与 Wonderful Land 听 Podcast 听同游串联活动，串联时间是9月13至10月10号，每周都有不同的 Podcast 陪你用耳朵逛同游。
每年10月是台湾同志游行月，但今年因为疫情，各地游行皆有不小的影响，而今年在台北举办的同志大游行也会在10月30如期举行，改在线上举行。 Podcaster 们也希望透过线上支持所有为性别平权努力的团体们，让大家通过聆听 Podcast 感受游行的 Party 感。
也欢迎到 Spotify 搜寻串联同名播放清单，就可以收听到这次所有的串联 Podcast 咯。
另外，台南彩虹游行将会在2022年的三四月举办，之后当然会推出一系列精彩的行前活动，还有大家最期待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的义卖品。
更多详细资讯欢迎去看我们的 show note 哦。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才没有要出柜，我是索法克，
我是苏苏黎。
我们这一集上架的时间是9月23。
每年的9月23是双性恋骄傲日。
你知道双性恋骄傲日的别称很多耶、欸、就是还有看见双性恋日或双庆日。
我觉得双庆日很可爱，
是因为它是双性恋的日子，所以它的别称才这么多吗？好，我知道你回答不出来。其实我们在录这集之前呢，有想说要不要解释什么是双性恋，所以我们还是想说解释一下，双性恋呢，就是它会被同性和异性吸引，进而产生恋情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这一集想当然了，我们的来宾应该就会是一个双性恋吧。
结果不是，来的是一个异男，就蛮酷的。感觉欸，听众没想到会有这个效果吧。
所以其实你现在是什么跨男？是不是？
没有啦，没有，我就是一个单纯的双性恋。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失职日记》的四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四七。
欸，四七声音好好听哦。
嗯，
那我先走你们两个路。
好，拜拜。这一刚开始，想请四七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自我认同。
诚如刚刚所说，我就是一个单纯的双性恋，但是对，我有时候讲话的用词会有点奇怪。
现在是要上什么公文课吗？还是国文课？
我有时候还会说综上所述什么，就是一些奇怪的用语。对对对对对，我讲话用词很怪。我现在是一个单纯的双性恋，但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觉得的。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以女同志的身份在江湖走跳。我其实讲起来也蛮矛盾的。事实上，在从小我第一个交往对象是男生，但是后来我就喜欢女生比较多，但我后来又跟男生交往过，然后后来又跟女生交往，在我人生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其实是跟女生交往的。然后所以在那一整段时间里面，我都会自称自己是女同志，但是我明明在那之前就跟男生交往过啊，我就故意忽略我的那段历史，假装这件事情不存在。但是到了后来之后，我就开始慢慢接受哦，我其实有过这段过去，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排斥说之后还会不会跟男生在一起。事实上我是觉得我是可以跟男生在一起，所以我才决定说好了，我就是面对自己就是一个双性恋。可能是近五年的事哦，我才开始会用双性恋这个词来自称自己，但现在我可以很平静的说，总之我的自我认同就是双性恋就是了。
所以之前会有一点想要隐瞒的感觉吗？
我觉得不是隐瞒，是懒得说，
觉得要解释很麻烦。
对，因为只要一解释，大家就会开始问说啊，所以你也跟男生交往过，欸，那跟男生交往跟女生交往有什么差别？然后那你现在还会想跟男生在一起吗？你觉得跟女生在一起有比较好吗？什么什么就会有一大堆事情想要问，然后我就有点懒得解释这件事，所以我就会说啊，反正就是女同志这样。而且因为双性恋人很少，我觉得我们像这种少数族群，我们都很想要融入我们的那个 community， 所以就是像例如说去同志游行的时候，我一定会去走那些女同志的大队，因为人多然后好玩的人也比较多啊，然后我的朋友们都是女同志，所以他们全部都在那里啊，但我根本没有认识几个双性恋的朋友，所以为了要跟我的女同志朋友们混，我就会把自己就是说成是他们的一员，反正他们也不会问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会干脆就这样子过了好多年。
所以你一刚开始是跟男生在一起，
对，
后来跟女生在一起，你是在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哎，我好像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喜欢吗？
嗯，我现在来细数一下我的历史好了。就是我第一次喜欢上人的对象是男生， 但是那是小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三炮觉得那就是 puppy love， 因为事实上就大家都要在那边喜欢一些异性，所以就不是这样吗？
认同认同，
就是很容易你就会想要做这件事，那你其实也不是什么真的很喜欢，就是你的同学们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想跟他们一样这样子。
你不要看索法克这样，索法克也有喜欢过男生
哦，真的假的？
对啊，也是要只是一种可能仰慕，但我知道那不是喜欢，但的确你还是要融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氛围里面。
对啊，对啊，完全就是。所以那时候我们还真的有交往，我觉得好好笑，就是
小
学生，对，小六的时候我们还就是一副在交往这样。
有牵手吗？
有牵手。而且是公开的交往，是那种学校老师都知道的那一种，
好可爱，
超好笑的。对，就是两个小朋友在那边交往，一上国中就分手了。当然，因为我们后来念了不一样的学校。在国中的时候，我又喜欢上了一个隔壁班的人，然后是一个女生。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朦胧的认知到喜欢女生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大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说，哦，我好像两边都会有兴趣，但是。国中那个女生后来并没有什么发展，因为她就是一个隔壁班的妹这样，我们其实到最后也没有
认识是不是？
不认识，我只是就是会那种你知道她看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在那边洗手台那边洗碗，然后我就会这样故意的去排在她后面，就觉得她很可爱，然后就是会偷偷的观察她在就是走廊上走来走去啊干嘛的，就是那时候也蛮清纯的。但与此同时呢，我同时还在跟我们班上的另外一个男生有点暧昧，不是同时啦，应该是说我的国中时期我发生这两件事，但他们不是重叠的。但我国中的时期还有发生跟另外一个男生暧昧这件事，而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瞎，因为后来这个男生事实上是一个 gay， 然后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冲三小，
大家各取所需吧。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那时候是在跟我暧昧什么的，就是我们每天在那边互传纸条啊然后什么，但是我们平常就是不讲话，然后一直传纸条，这不就是一个很暧昧的行为吗？但是他后来现在是个大骚 gay 耶，然后我就觉得你那时候在跟我干什么，奇怪。
还是其实对他来说那也是他还在探索，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也没有很知道怎么样，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很知道，反正后来我们俩也没怎样，我们就是一直还是好朋友的，就结束了整个国中。我最后国中其实是没有谈什么恋爱的，我觉得我认真的喜欢人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上我的一个同学，真的很喜欢。那次我开始认真的意识到说我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而且对方是一个女生，然后所以我就理解到说好，我是可以喜欢女生，而且我可能其实是比较喜欢女生的，所以我大概从那个时候就隐约的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异性恋，但我没有很确定我对男生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小学的时候交往过，可是那好像不算是感情吧。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没有真的认定自己是女同志，我就只是觉得反正我就是会喜欢女生，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会逛拉板啊，然后开始会想要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上，所以就是开始探索这件事。终究我也没有跟这个同学在一起啊，我以前到底在干什么？而且我喜欢了很多年，然后也没有跟他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已经是大学的时候了，但这个对象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也是认真的喜欢，所以我就发现说啊 OK 好，我也可以认真的喜欢一个男生，然后也可以跟这个人交往。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说我其实是两边都可以喜欢的，但是在这个男友之后的每一任就都是女生了，所以才会形成刚刚我说的，就是后面我就开始以女同志自居，然后忽略掉我过去的这一些小学的 puppy love 啊，还有跟一个 gay 暧昧啊，然后还交过一个男朋友的这种事情。
那些男生如果现在听到这一集会不会觉得很干？
会吗？
为
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一段不被承认的过去啊。
曾经不会啊，我现在已经肯认了他们的存在，并且认为他们对我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什么帮助？什么帮助？
我觉得让我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比较多的思考。到底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觉得我算是还蛮小的时候就会开始想这些事了，因为我为了要辨认说，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什么，然后又因为有这些同性跟异性的差别，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是想的蛮多的。那很感谢过往的这些人帮助了我去思考这件事，因为在我在看你的访纲的时候啊，就是里面其实有提到一题说，同志情侣之间会不会因为另一半是双，然后有不一样的感觉？看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好像身边有一些朋友的确是这样， 但是他们的女友如果是双的话，比较像是那种其实他本来看起来像是个异性恋然后被掰弯的这种状况，我觉得好像另一半，先假设他跟 T 在一起，就以这个 T 而言，他的确会比较没有安全感，因为会觉得说你会不会总有一天还是会跟男人在一起。但我觉得我算是那种，我不是觉得自己被掰弯的人，我是很早很早我就其实知道自己是双性恋的人。就我的人生经验里面，我认识这样的人比较少，大部分的双都比较像是，因为反正人就是光谱的连续的那个一整个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理论上所有人都可能是双性恋，只是或多或少而已。但我算是很一开始就知道我站在中间，而且我就是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意识，然后从这中间出发去探索我的爱情的人。
因为其实拉板有很多会上去发文说，诶，我发现我的女朋友是双性恋要怎么办的文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有一些甚至会问说，哦，我突然发现我的现任女朋友以前跟男生上床过怎么办。我就想说能怎么办啊，就过去啦，你要怎么办我也不懂，你这个怎么办是为了要解决什么东西？因为很明显那就是你的心魔啊，不怎么办，也没有怀孕，也没有要你负责什么东西，你就好好的继续跟他交往。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男生做过，
啊，
怎么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要上来发问，如果有人做过这件事情，或许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一下，他也不会不爱你啊，
他可能就觉得自己的手指不够粗。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心情，但以我交往过的对象啊，我觉得最最最最明显的是，我刚交完那个男朋友之后的下一个那个女朋友，他的确对于我跟男生交往过这件事情是比较介意的。他也是一个 T， 我觉得有一些 T 是这样子吧，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有一些 T 心中会有一个永恒的自卑感，对于自己不是男生这件事，就会觉得以社会主流价值而言，女生们可能还是会终究比较想要跟男生在一起的，所以她怎么样都会觉得自己一定要表现得更好，或是更怎么样，她才有资格去拥有这个可以去跟男生在一起的女生。然后她对这件事情是介意的，她也很介意我那一个前男友，也会常常觉得说，啊，你是不是就比较想要跟像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然后什么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你想什么东西，
这种人很烦欸。难怪最后分手。其实我觉得会开始这样子想到最后一定都会导致分手吧。
我们的问题太多了，那时候我也很幼稚，所以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年纪都小，
那时候很小啦，大学的时候，所以也不是单一原因。但我觉得如果要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焦虑的话，我觉得那个焦虑是来自他们自己对于身为 T 跟女生在一起这件事本来就有一些自己过不去的坎，然后如果女朋友是双的话，就是加重了他们这个恐惧，
就是啊，你是真的可以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觉得你有一天可能一定还是会跟男人结婚。
身为一个 T，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哦，真的假的？
对啊，我就是觉得就很多男生本来就是很废啊。或者是可能对衣着也不是很在乎，或是有的没的。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的水瓶座的那个人格特质比较明显跟鸡掰，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些男生比不上我。不好意思哦，喔，
可是我的确是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我猜测
我们不
同
年
代，
是不是我们两个同一个跟索法克不一样，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那个年代
OK， 我也觉得我们是同个年代的。
那个年代的 T 其实蛮多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女生终究是会跟男生交往，或者是我以前常常听到有一些 T 会说，哦，我现在就是帮别人养老婆这种想法。
哦，这个说法蛮过分的。但
可
以理解。可
是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少吧，再加上因为我们同性也可以结婚了，所以就不会说，哦，就是如果要走入婚姻，对方就一定要跟男生在一起。
对啊，
其实我到八月的时候还有看到 D 卡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讨论说另外一半是双性恋，他们是女同志的情侣，我就有在我们的 IG 问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双性恋你会很介意吗？有199个人是不介意的，我那时候是开投票，有38个人是投给他觉得还是会有点害怕担心的那一方。我觉得38个人算多吧，就是以那个比例来讲算蛮高的。
那时候开这个问答题的时候，我以为只会有十几个人说他还是会在意，
所以这38个会在意的大家
要不要来上我们节目？
那时候他没有说在意什么吗？
没有，我们就只有投票
而已，
我们没有问答。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好像双性恋 就还是一个有点像是谜样的一个状态吧。很明显你可能还是有不了解，所以你才会去恐惧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甚至你恐惧跟他交往，
因为大家没有跟你一样有一股莫名的
自信。
谢谢。
我觉得有自信很棒耶，我觉得赢在起跑点了。
可是我想要问四七，因为你刚刚说你是站在一个很中间的人，你会觉得喜欢男生跟喜欢女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必须要认真的说，我觉得完全没有不一样，就是是完全一样的对我来说。而且这个答案是我反复思考了非常多年之后才有办法有自信的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双性恋都是，但是对我来讲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喜欢男生的类型跟喜欢女生的类型会是同一个路数吗？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因为我总共有交过四个女朋友跟一个男朋友，光是那四个女朋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那一个男朋友跟他们更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归类出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型。也是因为这样我才会陷入我刚刚说的那个我其实思考了很多年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归纳不出来到底不一样。然后我一度还在觉得说，会不会其实我如果再喜欢男生的话会喜欢完全不一样的类型或者什么什么的，因为反正他们都差很多。但在想了很久之后发现，虽然我还是归纳不出类型，但是至少我的那个类型不是因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区别的。就我可能喜欢的类型本来就很奇怪，但是我不会因为男还是女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但是除了外表，你会不会对他们有不同的标准？我指的标准可能是物质上的，比如说可能会希望这个男生是有车，那我下一个如果我交往女生、我也可能希望他有车，或者是说我希望今天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跟我每年出国一次好了、就是在比较物质或是能力上面你也会一视同仁吗？
对，这个时候我发现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在我是女同志的时候我是一个婆，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厘清。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在女同志的世界里面就是 T 跟婆之间好像还是会有一些这种物质期待的差距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先表明说我是一个纯婆。虽然小时候也因为不分比较潮，所以我也自称过自己是不分。
有一阵子
大
家都是
很红，对不对？后来就是 PP 练起来之后已经没有人在理会不分了，但那个时候我也是自以为是不分，然后后来就发现没有，我就是一个纯婆。
那你交往对象是 T 吗？还是也是
有 T 有不分有跨女跨男。
那有 PP 恋吗？
没有，还好没有，不然太撞号了。但事实上就是其中一个蛮不分的后来就有点撞号，他也是不分里面其实比较偏颇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也自称他不分，然后我也是没有，我就假装我不分。我们到最后就发现我们就是死床了太久，然后最后厘清了一下原因是因为我们就他妈撞号，然后就发现好了算了，后来就分手了。我觉得要先厘清这一点，但再回来讲说对于他们的期待会不会有什么差距。虽然说我刚刚说我交往过的对象的类型都很多元，但是我还是对他们有一些比较很抽象层次上面的期待的。例如说我会希望这个人至少有某一部分是要比我强的，他可能是在事业上或者在什么地方，就是我有点需要一个可以让我有点崇拜的对象。这件事情是不分男女都一样存在的，但是我又希望他在某方面是可以让我照顾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照顾人的人，就是一种以母爱在对另一半的那一种个性，但我又希望他被我崇拜，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导致我的对象都会很奇奇怪怪，因为这种个性他不会外显出来，然后所以他们的外在的不管是条件也好或者是他们跟别人相处的个性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共通点，但是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两个特质，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啦，反正我的择偶标准很奇怪。但是就是这一些特质是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我所追求的，那我反而不会去在意他有没有房有没有车这种东西，但我还是会希望说我们可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至少说你不要可能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因为我觉得这样我们生活很难过或干嘛，但是我不会因为他是男生或是女生就会有不同的物质的筛选标准，那反而是那一些抽象层次上面的东西是会有的，但他也不会因为性别而有所改变。
好博爱的感觉。可以这样形容吗？我会不会被揍？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很老派，有些人不是就会说双性恋喜欢的是他的灵魂不是他的性别吗？就有那种感觉，因为他喜欢的是个性层次那边的东西。
是的， 但是我还是个外貌协会哦，所以这也没有冲突、啊、
要长得好看，
要长得好看，
但是哪一种类型都可以。
对对，没错，要长得好看，也没有人长得不好看，过去这些人都很好看
就是长得好看的话，然后可是其实内在是很奇怪的人。
对，我喜欢的人每个人都很奇怪，
感觉就是要有一点艺术家气息吧，就是很厉害，但是生活可能有一点没有那么可以照顾自己。
但我觉得那个照顾也不见得是那种真的很生活上面的照顾，就是我觉得那个照顾是一个心理上的照顾，就是我喜欢被依赖的感觉，所以很可能他是各方面其实都很强的。例如说我的上一个伴好了，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不会做家事的人，然后其实所有家事都是他在做的，反正他在事业上也蛮厉害的，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他在照顾我的人，但是我知道在心理上很大一部分是我在照顾他的，但那只是一种安全感的提供而已，那这件事情可能是外人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要说很博爱吗？好像也没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只是性别不会是我选择人的障碍。那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说啊，双性恋就是很好，因为市场很大，就是男女通吃，就是怎么样都可以放在你的标准里，可是我就觉得，但我的标准本身很怪啊，所以即使男生女生都可以，你要进到我的标准的人还是很少。 By the way， 四七已经单身了四年了，就是所以没有真的因为双性恋市场比较大就比较容易找另一半了，没有，我已经单身整整四年了。
我们也是有在挑
对，而且我的标准还很不容易达到。
那你觉得跟男生相处啊，可是你只有交过一个男生对不对？
但啊，中间有一些暧昧的啦、
哦、那你觉得跟男生相处还有跟女生相处有不一样吗？
欸，但这个我倒是觉得是有的，人的刻板印象有时候是有点道理的，的确女生们的心思还是比较细腻，就算是T好了，可以想的还是比男生们要多一些，普遍来说啦，当然也有心思细腻的男生，尤其是直男们，就是脑袋很简单啊，有时候不理解女生们在气什么或是干嘛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普遍来讲是存在的。我觉得男生们也比较容易会对于女生会怎么样，他们也会比较容易有既定的印象，那可能是因为毕竟他们能够认识的女生就没有那么多，不会像女生们可能从小到大的朋友很多都会是女生，所以他们比较了解女生的个体差异会有怎么样，然后比较了解各种状况之下大家在想的会是什么，但男生们还是比较容易以对女生的印象去了解你，我觉得这一点在相处上面是有差别的。可是这好像就是一个 in general 来说，反正男女在社会上还是有一点差异，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好像也不是那么大的差距。如果要回到爱情或是关系的本质的话，我觉得其实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邀请过的来宾讲话最不偏颇的一位了
因为我是站在中间的双性恋
非常官方
同时也是一个很官腔的人。
可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交往了一个男生之后都是女生，那你有自己回去想过是为什么吗？是没有遇到喜欢的男生，还是只是刚好就是真的吸引到的都是女生？
我刚刚讲说我的择偶标准很奇怪，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刚还没有讲的一个标准是我有点需要他很理解我在想什么，因为我在感情中是非常寻求彼此理解的，然后又因为我又是一个想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人，而且我是一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所以我会希望我的伴侣是可以了解我的那些情绪，可是可以了解这样的情绪的人不是很多，我觉得能够体会那么激烈的情绪还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并且理解它从何而来的人是少的，所以才会说我觉得很难找另一半。但在过去那个年纪，我觉得普遍来说女生们是比较早熟的，所以以我的这个想要另一半能够理解我的这个需求来说，女生比较容易达成，因为二十几岁的男生我觉得比较少能够理解那样子的复杂的心情，但是女生们相对容易，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会在过去那段期间比较容易跟女生在一起，而且连续四个都是女生。但是我觉得近年来有比较不一样，去年前年吧，自从我迈入了三开头之后，相处到的男生们也都开始是三开头的男生之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慢慢的在改变，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近五年来比较开始可以以双性恋自居，因为我开始认识到比较多的男生们是让我觉得，欸，其实我想要的那个理解是可以达成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哦，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男生才不喜欢他们，只是因为刚好过去他们可能在那个年纪比较难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状态，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认知到他们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真正大学交往那个是男生对不对？
对，
那个初恋是男生。
对，
因为我刚刚想说如果你之后又是交往一个男生，那他会不会也有可能很在意你以前跟那么多女生在一起过？
我不知道耶，欸，我刚突然大得头，但是
我觉得男生应该会觉得是很嗨吧，我猜测。
嗨什么嗨？又没有三 P 嗨 P 哦。
我觉得大部分男生不会在意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们 我不知道啦，
我有听过有些男生就会觉得你试过我你就会觉得女生没什么。
我觉得这种人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也是啊，这种人
我
这种人已经是奇怪到非常奇怪，不会进入到那个四期的标准了。
不知道耶，欸，就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讲的男生有股迷之自信，嗯，那会不会他们可能不会像我们会想说啊，这个人可能最后还是会跟女生继续交往。
我不知道耶，欸，我蛮期待我下一个如果是男朋友的话他可以告诉我一下他怎么想的。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有跟一个男生暧昧的时候，他有开玩笑的讲过说，哇，你交过女朋友比我交过的还多。我说对啊，很帅吧。但他好像没有真的很介意，只是他有开玩笑讲出这句话过。
我自己遇到的男生听到我交往的都是女生都不会特别多讲什么，反而是我身边的 T 朋友会因为对方有跟男生交往过而有一些不安啊，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跟另一半讲，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需要不安的地方。
因为你都掰弯直女。
对啊，
好，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了。你要想子女被掰弯他也是自己愿意啊，又不是我拿钱或是拿枪逼他的，对不对？
你是不是会觉得因为你掰弯他所以他特别喜欢你？
我没有这样子想，可是我会觉得因为我掰弯过的他们的确就只有跟我一个女生交往过，所以我会觉得
很得意，
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吧。我不知道，可是也不是很重要，因为就分手啦。对啊，
对，我的 podcast 的伙伴有两位，我们是三个人这样，一个叫安吉，一个叫韩寒，然后我们刚好是因为我是双性恋嘛，然后安吉是一个纯异性恋，然后韩寒是一个 T， 然后我们就说啊，我们三个人很多元这样。但我刚刚讲这件事情只是要说韩寒有一个名言是说，哦，我没有前女友，我所有前女友都死了，就是每次我们在讲说什么就是感情上怎样怎样，然后有时候就说对啊我前女友是这样，然后韩寒就说哦我前女友是怎样怎样，不过他们都死了。对，前女友都死都不重要，现在我最重要就只有太做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很稳定的女朋友。没错，前女友都分手了都不重要。
你在这几年认知到自己是双性恋之后，会不会又遇到一次像认知到自己是女同志的时候一样会有出柜的问题？
我觉得很有耶，欸，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出柜是一件麻烦事，就是要解释自己是双这件事情很麻烦，所以才会在我人生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就说自己是女同志。上一次串联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录了一集怎么在职场中出柜的一集，再摆了位一下，因为我们 Podcast 是在讲职场的，所以那一集才会是说在职场中出柜这件事。然后就说我们其实有想到一个很自然的方法，你就很自然而然提到说我女朋友怎样怎样怎样，那大家就会知道说哦你跟女生在一起，你就可以自然的出柜了，就不用特别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就会比较自然。然后我也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出柜的，可是在我就提到说我女朋友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认为说啊那你就是一个女同志，所以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说你其实是个双性恋。然后对我来说那也没差，反正我现在就是在跟女生交往，所以你也不用知道我其实也可以喜欢男生。但是久而久之的就会变成我大部分身边的人都没有很有意识到我其实是会喜欢男生的，他们就会认为我其实是一个女同志。然后我也会觉得要解释这件事情很麻烦，我觉得到现在应该都还有很多人没有很知道我是双性恋吧，但反正我也没有想解决这件事啦，就只是觉得有点麻烦，倒不是我不想。
以后应该要说，我以前那些男女朋友们。
很拗口， 我啊，
是不是？
他的同事就在后面说：“你有听到他刚刚讲什么？”男女朋友们，
他跟人家搞三 P 吗？他同时跟很多人交往吗？
是不是就很麻烦？我觉得主要是懒惰而已。因为出柜这件事情，我从在我发现我是非异性恋的时候，我就没有挣扎过，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也基本上都蛮大方的跟身边的人讲。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我需要躲在柜内的那种困境，我就只是懒惰而已。
所以他的困境就是他的懒惰造成的，
我其实没有很困境。
我第一次听到蓝萍这样讲耶。
刚刚有聊到你有跟跨男交往过，所以其实跨男或跨女对你来说也就是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跨女，因为我没试过，但是我觉得跨男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启发，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是双性恋而不是一个曾经跟男生交往过的女同志的一个契机。因为他看起来，我原本以为他是 T， 然后反正我们就在一起了嘛，之后我就慢慢的认知到他其实比较是跨，只是他没有想要去走到最后一步，就他没有要动手术，基本上也没有想要宣称自己是一个男生，但是他心里其实是认为自己是个男生，并且也希望自己像个男生的，他只是没有要激烈的让世界去认知这件事情。
他跟你一样只是懒？
我觉得不是，他是经过一些理性的评估，包含就动手术之后会有很多的后遗症，然后什么什么，可能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啊，然后因为他现在要冲刺他的事业巴拉巴拉，反正他其实是经过了一些考虑之后决定他要留在现在的这个性别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希望大家认为他是男生。然后所以就是在理解到说哦原来他其实是跨的时候，我就开始陷入了那如果他其实是一个男生，然后我又喜欢他的话，所以我会喜欢男生吗？然后就在那个画了一个这样逻辑的等式之后，就等于我会喜欢男生，然后我也喜欢女生，所以我其实是个双性恋。然后就哦对耶，那应该要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就有一次在想说，要是他在经过未来的人生的变动开始决定说他要动这个手术，他真的要变成男生的时候，我还会喜欢他吗？严肃的想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我还是喜欢他呀，而且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很稳定的在交往，觉得我们可能会结婚，虽然现在分手了，但那个时候是觉得我们是可以结婚的。那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跟他这样子下去的话，就代表我是可以这样认真的喜欢一个人，不管他是女生或者是男生的。所以我大概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就很肯定说我应该要是一个双性恋，而且对于他现在的身体是什么跟他心理认知是什么，我觉得那都不影响我对这一个人的感情。但是跨女我就不是很确定了，因为我没有认识很多这样子的人，然后又因为我又是婆，除非他是跨女之后是 T 啦，但是这样的人更少见吧。
他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就会是跨拉，他变成女生然后他又喜欢女生，
但是他的前提是他的对象可能要是 T。 所以
哦那好困难，
会比较少。
對啊，我有认识跨拉的 MTF 的 Lesbian， 但是他是婆，我好像没有认识过跨女然后又是 T 的。
因为他跨女应该就是比较想要当女生吧，那他如果要 T 又会变比较 man。
对，有一点点。
对，
我相信世界上应该有这种人，但可能比较少，所以我有点难想象我有没有办法喜欢。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也许吧，可能遇到才知道了。
我是第一个上节目的双性恋吗？
对，之前有泛性恋
哦。
应该说特别讲双性恋的话你是第一个。
好开心哦，我现在真的有身为双性恋的骄傲了，
可以为我们发声，赞。
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有跟朋友辩论过这不算辩论，就是有一点小争执。就是那个年代的 T 还是会对双性恋有一点排斥吗？
就是、
会有一点看不起的那种感觉。
对，会有敌意啦，我觉得会有。
因为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我们都已经这么边缘了，
少数了，
然后我们还要把一群人再分出去。
那你最后讨论是有一个什么结果吗？还是你有赢吗？
最后有点像是对方就是说，可是我就是会觉得这些人就不是女同志啊。
对啊对啊对啊，他不是女同志，他是双性恋啊。
可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那么
还没有 LGBT 的那个概念。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把双性恋也放在女同志里面。就是哦他是女同志但他也可以喜欢男生这种感觉。
哦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就是我一开始也这样觉得啊，我是女同志我只是跟男生交往过而已，找一个奇怪的定位，干嘛不承认自己
双性恋。我只是交往过一下下，我也不是 好几个都是。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可以对这些有偏见的人讲一些话，你会想要怎么样跟我们讨论吗？或者是说怎么样子去发生一个双性恋应该有的建议给他们？
我想确认一下，那他们现在的偏见是哪一句话？双性恋不是女同志吗？是这句吗？还是说双性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这样吗？
他刚刚的质询很像我在报告完，然后那个主管要问我问题。太明确了。
我觉得你想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你有没有觉得可以有什么建议可以给那些觉得女朋友是双性恋他很不安的听？
哦，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这个很值得，让我想一想。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办法代表每一个双性恋啦，因为我刚刚会说对于我来讲，我喜欢一个人是不分性别的，而且我也不会觉得我最后应该要跟哪一个性别的人在一起，就是我是真的觉得自己是站在中间的人。那也许不是每个双性恋都跟我一样，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preference， 就是他也许其实偷偷的比较喜欢男生一点或是怎么样，可能会有。但是如果说你们现在都已经在一段关系中，然后他已经跟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要看的应该是你这段关系已经存在了，那就代表在这个当下他已经选择了你，他是选择你而不是选择你的性别，他是选择你这个人，这其实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已经为了你做这个选择，就是就算他是女同志算了，就是如果是女同志，他也是在茫茫的女生海里面选择了你啊。那他如果是双性，他就是在这个茫茫的男女人的这个人海中选择了你，就这一个选择是最重要的。所以不需要因为你的性别是什么去担心，你要去认知到无论如何你已经被选择了，然后你要做的就是珍惜这个选择。然后如果你自己觉得不配，那你就努力的让你自己配得起啊，努力的让这个选择是值得的，这不是比较重要的事吧？
我觉得讲得很好，而且我这样想啊，你就转念一想，女生之中的那一个跟男女之中的那一个，
对啊，
是那个几率更小的那个选择耶。
对吧，对吧，
我刚也在想这件事情，我刚已经一度想拍手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蛮好的耶。所以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怕怕的或不舒服，你可以私讯我们，或者你可以私讯失职日记的四七，但不一定是四七回答你，
可能会有其他人回我。
刚刚有提到因为四七已经单身了
四年，
你是不是自己有在算啊？今天是四年又一天，
没有啊，
四年又两天，
是没有，但就是差不多四年这样。
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四七，如果你今天要进一间书店，然后你要把那本书买下去，买回家，你会怎么决定要把那一本书带走？
如果是一走进书店的话，我第一个会看的是名字，就是那个书的书名，那个书名我有兴趣我才会拿它，然后拿了之后我会翻它的内容，通常会先看最后面那个封底他写了些什么，然后如果封底我喜欢，我就会打开来随便翻几页，如果那一页我有兴趣我可能就会看一阵。那有时候我会回去看目录页，确定说他的大概内容是什么，那有没有哪一章我特别有兴趣，那我再去看一下。我觉得我决定的关键应该都会是在我觉得这本书里有我想要看的东西，而且它好像不是我现在站在这里可以把它看完的，然后我就会把它带回去。
他的决定好繁琐哦。
所以他才会需要跟一个奇怪的人交往、啊、
是不是？所以我才会单身四年啊。
这个测验就是我们觉得你去选一本书的这个过程会很像你选择你的伴侣的过程。
哎，这么说是蛮有道理
的。因为你知道我刚很认真的去听，
的确是这样，
他又要看名字，又要看封底，又要看内容，又要看目录，他
是前前后后，前前后后，
对对。
而且我最后还要决定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把它看完就算了。对啊，我还最后还
要看不完，
还要看不完。
看不完这件事情呢，是我们现在听过就只有你在讲这件事情、
哦哦。
对，因为大家通常会 care 的东西真的没有像你那么多，你几乎是整本书你都很 care 了，这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又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单身，
单身四年不是没有原因，
凭实力单身。
所以如果大家有觉得自己长得不错，然后内外又都有各种不同的正常或奇怪，那就自己去找失职日记，
开放征友哦。
对不起。
被耻笑了。
没有，我觉得很可爱。我刚才想说韩寒跟就他们就想说为什么突然有一堆奇怪的留言。
对，一堆想要认识我的人。会有吗？会有吗？大家听到这里会想认识我吗？还是就觉得这个人听起来怪怪的，不是很好相处？
希望可以遇到啦，
希望啦。
刚好讲到失职日记，那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的 podcast？
好哦，失职日记是一个讲职场生活的节目，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是三个人，是由我四七还有我的两位好姐妹韩寒跟安吉，然后三个女生所组成的。我们为什么叫失职日记，是因为我们有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职场如情场，失职如失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面的关系，我们跟工作的关系和有时候我们跟老板或者跟谁的关系都很像是在谈恋爱，但你的工作上你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一个失落跟沮丧的程度就跟你失恋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讨这一些我们在工作上觉得很失恋的时刻，然后就把这些我们自己的小 murmur 跟小情绪录成了 podcast 跟大家分享。我们都自称我们就是一群嫁给工作的娇女，因为我们那个团体名叫做地狱喏天之娇女，就是很闹，就我们三个人都会自称我们就是天之娇女这样，然后就说我们就是一群嫁给工作的娇女。我们录了节目之后发现世界上还蛮多像我们一样的嫁给工作的娇女，所以如果你是对于在工作上面你常常因为工作的事情心烦沮丧，然后觉得很想知道大家都会跟自己一样吗之类的话，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也许你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蛮推荐在上班的时候听的，就会觉得好啦，那刚生的气算了啦。
对哦，就虽然我刚刚讲的好像很严肃，但其实我们是一个一直疯狂的在讲干话跟大笑的节目。我自己有时候在公车上面听都会听到笑出来，然后想说旁边的人，我想说这是一个笑耶。自己听自己节目听到笑出来，那代表是真的还蛮好笑的，
所以大家要去听 啊如果不好笑你就直接私讯他们，跟他说哪一集
不好笑，
几分几秒不好笑。
不好笑，
不要私讯，去 Apple Podcast 五星然后说不好笑
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我们很需要评价。
欸，那一个人就符合那个奇怪的标准。
我不确定耶。对，就是也可以来听听看看决定想不想认识我啦，想认识我的话在 IG 小盒子联络后。突然帮自己征友。
志气有想要补充什么吗？
哦，我们还没有聊色耶。对，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你想聊什么色？还是你想要跟我们聊聊跟男生跟女生有什么差异？
就是你们不会想知道吗？
等一下，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突然是这一 part。 因为我们仿纲明明就是给双性恋的内容，然后但是四七跟苏苏里说我们不是要聊色吗？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印象是说我们要来聊色，然后我就说仿纲你怎么没有，然后所以就想说你那么想聊也是可以聊啦。
我就说可以啊，
欢迎啊，
反正我们常常歪掉。
对啊，只是你们不会很好奇吗？因为我以为这个是会大家最想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索法克应该是因为他
不想知道，
对男生没有兴趣。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我的想象空间可能在 A 片我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没有特别觉得说我好像要听一个人真实的说给我听
哦。
苏苏里是啊，这边可以自爆一下，就我曾经有因为觉得干跟女生在一起也太累了吧，所以我有试着跟男生约过炮，因为我想知道男生我可不可以，所以我去，对啊，我去做了约炮这件事情去尝试，所以算是有试过吧。但还是可以让你讲讲，让
我
们听众听一下。
我想听一下你约后约在讲什么，约完的感觉是什么啊？因为你是抱着探索的心情去做的嘛。
我觉得跟男生做没什么感觉
哦。
我知道是其实那一根跟手指再怎么比那一根都比较巨一点，而且我那时候约的那一个
我们现在需要讲话这么的矜持吗？
我害羞。而且我约的那一个我后来用了推特之后发现哦，那一根其实蛮大根的
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什么感觉，也不是喜不喜欢的感觉，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蛮性爱分离的人，可是就是跟女生做不一样，我觉得
是
碰不到那个点。
你是不是那天生病？
还是他技术太差？
我约了三个，我觉得三个都没
什么感觉，还是太短。他虽然可能那个周长是数字是大的，可是他的长度太短。
可是再怎么样都会比手指长啊。
对啊，一定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哦，这也可以跟那些就是有点不安的提讲，就是 说不定你的女朋友也觉得跟男生做没什么感觉。我自己啦，真的是不是说就是我完全无感，就是跟死鱼一样，可是那个感觉是、
你是说那个爽感是不是，或是兴奋感？
不会高潮的，我觉得碰到的地方跟频率，有可能是手的速度跟腰的速度还是会有差异，这些地方让我觉得跟男生做没什么感觉。
哦，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可以想象，因为我觉得手虽然比较小，但是手是比较灵巧的，就是你比较能够控制它的方向跟力度。以女生而言，不管是阴蒂或是阴道高潮，你都需要蛮精确的控制那个位置的，因为很容易会不舒服，所以你要让一个女生舒服，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技术的。然后我觉得相对而言，手是比较容易可以做到的，尤其是我又觉得那个技术需要练习，因为每一个女生的身体构造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只是约一次的话，我觉得一次如果是男生的话，要一次就让你开心，我觉得蛮难的，因为他会需要一些探索，知道说哦那个地方是 OK， 那这个力道这个速度它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男生比较难。但是女生的话，因为手你要调整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因为男生们如果他都已经在插入的状况之下，那代表他自己也正在经历一个快乐的过程，在那个时候他还要去分神注意你这些事情，又更困难。可是女生们的话，因为基本上听那时候就是在忙在服务，所以他就会可以比较有心情去照顾、这里好像反应比较大，那我就是再加强一下。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现在是一个枕头公主躺在那边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会说我觉得跟女生做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四七是个枕头公主。
我是个枕头公主，所以我才会说我之前跟那个不分偏僻交往就撞号啊，因为我就很没有服务热忱。但为什么我会想要聊这个勒，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有很多想法。因为你们听起来好像我就是一个很博爱的人，就是我爱一个人其实是爱他的灵魂，所以不在乎他的性别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些朋友就问我说，可是就算灵魂上是一样的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认同说不管他是男是女，他都会有某一种灵魂的本质是你喜欢的，可是那身体呢？因为男生跟女生的身体完全长得不一样啊，那即使是这样你也是两个都可以喜欢吗？还有就是真的在性爱的时候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也对此做了一番深入的思考。像苏苏你刚刚说的，应该是比较多 T 们想要听到的结果，就是对于我们双性来讲跟女生做是比较爽的，这个应该是大部分 T 都想要听到这里就会觉得安心，我不用再担心这件事情了。送啦，对，大家可能会期待就是如此博爱的四七可能会说出一样的话，但是事实上对我来说，当我躺在那里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子没错，所以我才可以之前一直跟女生在一起也不觉得我要跟男生在一起啊。但是我的这个没有服务热情，我觉得会让另一半比较痛苦。对于我来讲，要服务女生跟服务男生比起来，我其实可能比较可以服务男生。所以如果你要讲说我比较喜欢女生的身体还是男生的身体的话，可能实际上是男生的身体。而且我怎么认知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大腐女，然后我是一个非常会写 BL 的小黄文的腐女。
哇哦，想看想看想看。你要不要就开一个频道，然后把你写的念出来啊？
我不要不要不要，太羞耻了。
还是你寄给我们，
羞耻，
我们开一集念。
还是我们明年开。还是我们明年开个系列帮四七念，我们就每一季，我们你可以寄来四个集或四个 part， 我们就一季帮你念一次。
不用，他等一下就开，然后我们等一下就陷入一集，
这样我就真不了友了。但我就想说，哇，写这些什么？
你可以用艺名，你可以用艺名，好不好？不会说是你
歧视感，一下就被认出来了啦。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意识到我对于男体是会有兴趣的，而且甚至我那个兴趣非常无边无界，就我非常沉迷于就是两个男人做爱这件事情。然后但那个时候我都还自认自己是个女同志哦，这件事很反差。那你到底是对男生有兴趣还是没兴趣？我就觉得我不能喜欢看两个男生做爱吗？BL 需要解释吗？我突然想到
BL 就是 Boys Love， 就是两个男生谈恋爱，不一定要做，就是
我对我来讲是一定要做、啊、
做
你那个已经叫做 BL H 或是 BL 肉，OK？
对对对对对对，不开车的文学我不爱，
这样大家也会觉得好像我很懂，对，我很懂。
太好了，找到同好，因为我写的都会是同人文。同人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据一些有名的作品，然后去衍生，例如说，可能就是看个《哈利波特》，大家都认真的在看《哈利波特》，就会有人觉得《哈利波特》应该要跟马粪在一起。
怎么可以跟马粪？哦，没事，
这是最红的配对耶！
哦，真的假的？哎、欸，我不知道《哈利波特》最红的配对。
我不喜欢跟马粪。
那你觉得他跟荣恩可以吗？
我喜欢他跟天狼星。
那你这个也蛮红的，但是我个人是站天狼星跟陆平的，
我也喜欢
新世代唯一首选就是天狼星一定要跟陆平。手法哥露出一个很傻眼的表情，不知道这集为什么走到这里。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对哈利波特的同人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OK，
对对对，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可以继续。
好，那我只是要举个例子解释说 BL 是什么跟同人是什么，所以就是在我想象这些人物的时候，就是我都会以一些具体的就算是二次元也好的人去想象的。那就是有人之前有问过我一个问题是说，那你在想象那些情色场面的时候，你把自己带入哪一方啊？就是你是攻的角色还是受的角色？那又要再科普一下，就是攻跟受，就是攻是进入的那一方，受就是被进入的那一方，
一号跟零号。
对，一号跟零号的差别。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作为一个女生写这个东西的话，你应该是想象自己是受的那一方比较容易吧。甚至在腐圈的文学界里面，如果有这个界的话啦，那还是一个我们会辩论的主题。因为大家都会说你会把受写得过于女生，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人很不喜欢的，就觉得明明这两个男生你把他写得过于女化了。可是又很难，因为作为女生在想象的时候，你可能就只能想象受的那一方，然后你会用女生的身体带入去想什么样的时候他们会爽啊，怎样怎样。反正所以就有人严肃的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你作为一个目前在跟女生交往的人，然后你在想象这些香艳刺激的场面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想的？我就说我两边都可以想，而且我蛮常想象我是攻的，然后我就想着这个受的这个样，我就觉得我超想干他。然后他们就想说，可是你是一个女同志，然后你还是一个婆，你还是一个枕头公主，然后你现在是 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干她？我都说就换枝啊。然后他们想说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
换枝就是你没有的器官，但你想象你有。
我就很常说我觉得我现在换枝都硬了。
所以你会想干男生吗？
我觉得在我幻想的时候会，但我没试过，我不太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说不定踹完就爱上。
我觉得不可能耶、欸，我不知道啦。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才发现说我好像对于男生的身体其实是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想法的。相较之下，我觉得我对女生的身体是比较没有感觉的，我会喜欢欣赏，但是我没有很想要对这个身体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才会变成一个枕头公主，并且让我的前女友们觉得困扰。在这样的脉络之下，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奇妙的双性恋，我也没有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么的公正无私，就是完全的不看性别。我觉得在身体上面其实还是有些偏好的，但这也没有代表说我就会比较可以跟男生在一起。因为要是我的另一半要是个铁梯的话，也许他也不在意说我要不要当枕头公主，所以这可能也不会是我选择的关键吧。但我想要澄清一下说我没有那么公正，就以防有人这样子觉得我，并且想要跟我交朋友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你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四七啊，所以我想说我现在来稍微澄清一下好了。
那你看 A 片的时候会看什么样类型？
我几乎不看片，因为我的脑中永远可以自己播片，
自己来
改着拽啊他刚那个脸大家没看到，就是超级无敌自信，对，很得意。
因为我的幻想非常的丰富，
所以你的幻想是你用意志去对一个兽做事
这种的。有，我的幻想有很多角度，就是我甚至是可以想象这两个男生在我面前坐，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我也可以觉得很爽，不用带入自己也可以。而且我可以在中间变换角度，就我会有时候是攻，有时候是受，有时候我是那个受在想象那个攻看着我的样子，那个视角是360度的，就是可以把自己搞得很嗨，然后完全不用看片。
大家知道为什么他需要跟奇怪的人交往
听到这里又觉得说我没办法认识他，他太怪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感觉生活会很充实啊，或是很有趣。
会觉得
你是说因为可以在脑内放片吗？
就可能突然想看片，可以请你讲一个故事出来。
哦，可以，我可以，我真的可以，我可以用讲的。我somehow有点觉得会不会也是因为我基本上有这种无边无界的情爱跟情欲的幻想，这件事情跟我是双性恋，他们可能互为因果。就是我本来就是对于这种事情是没有界限，所以我才不会受到不管是他的生理还是心理性别还是他的外在形象所局限，因为我本来就可以在任何一个角度去喜欢或者去欲望一个人。
那怎么那么会讲？那这集就给他讲就好了。
什么？
我们前面讲那么多要干嘛？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说我要帮我自己刚刚的脱稿演出做一个要扣题的收尾，以免你们很难剪，
让大家不要觉得他太乖，
他怕就是又交往不到了
我不抱希望了，没关系。 大家随缘啦，也可以就是 follow 我们的 IG 就可以了，我微小的心愿就满足了。
失职日记的 IG 只要找失职日记就可以找到了。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最主要还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双性恋并没有大家刻板印象里面想的这么的可怕或者是讨厌啊或排挤，他其实不需要用一些负面的角度去看待，你喜欢这个人就好好的喜欢他就好了。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要太介意过去的事情，真的当那些人都死掉了，你的生活会更开心。好，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
来我来
我也觉得最后这段总是很难讲。
我现在一直在分心想刚刚讲的东西。
他现在对于 BL 非常的兴奋，他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结尾。
哦、是吗？
那谢谢今天思琪来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去听听看失职日记。
耶、yeah.！
记得 FB IG 追踪我才没有出柜跟
我才我才什么
我才没有出柜啊干嘛等一下你让我讲好记得 FB IG 追踪我才没有要出柜还有失职日记另外脸书 IG 现正举办我才没有要出柜的一周年活动有两个哦欢迎大家到 IG 跟脸书参与我们的一周年抽奖活动那以上言论不代表所有女同志双性恋言论拜拜
拜拜
说法跟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好好讲话拜拜
拜拜拜拜